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嘉宾，那么通常呢我是会先介绍嘉宾的名字，然后请嘉宾做自我介绍，但是我今天想保持一点嘉宾的神秘性，想从头到尾就是由他来自己介绍。欢迎您，请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阿乌哈。那如果要保持神秘感应该要把 camera 关掉才对。对，
不是需要知道这个您这个名字，我刚刚听到了阿乌，那么您的名字要介绍一下，还有我为什么请您来，我为什么觉得非常兴奋呢？
这个为什么很兴奋，为什么请我来，这要你自己来讲。但阿乌这个名字我是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就是因为我在台湾，我从过去读书开始就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那认识很多的人那常常就把大家都给忘记了，因为人太多了，脑袋太小了，不太好使那常常在路上遇到朋友大家就跟我打招呼，哎，老师好，哎，谁谁谁好，然后怎么样怎样，然后我就一脸茫然，因为我不晓得他是谁，我在哪里见过他，所以我只好瞪大眼睛张大嘴然后就大家就了解我的尴尬，然后说我就是那个谁，我们在哪个时候在哪里见过面乌啦乌啦就是台湾话台语乌啦，就有啦有啦就是我想起来，但未必这个场面话应酬话总是要想起点，
至少假装想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但未必想起了所以阿乌这个名字就是表示说我这个人记性其实不太好
也是一个自我解嘲的名字了
对对对，但是这个名字简单响亮啦，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参加很多团体班这企业班的活动就会听到很多同学一起面喊阿呜阿呜阿呜听起来就很蛮爽的
我想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点，就是阿呜老师他的声音非常好听，那也就是我觉得特别兴奋的原因，因为阿乌老师是我们这一行的先进，我不敢说一定是我的前辈，因为他似乎比我年轻，但是呢他的经验是相当的丰富。
不敢不敢不敢，所以我们入行资历尚浅工作经验不是很够望各位多多指教。
那么您现在是从事哪个行业呢？
我现在我都会跟人家讲我是配音员然后我也自己有经营一间录音室，那也做电台的广播的节目的主持也做一些关于发声或者是配音的老师相关的一个教育然后我也做声音指导，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素人，那需要一些甚至某些企业老板他需要自己亲自上阵，那这时候他需要一个人帮他稍微指导一下，带领他的情绪，把他的声音表情做得更好，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当他的所谓的声音导演。
所以听起来您的工作呢是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但是呢基本来说就是跟声音有关系，不管是做配音啊，或者是教别人怎么发音啊，或者是做主持人啊等等的，还有声音导演，都听起来不但是跟我同行，而且是走在我的前面很多，所以要向您多多的讨教。
没有，因为你这个台湾人讲一句话，男人过了40只剩一张嘴。
过了40有什么了不起呢？现在人的寿命那么长。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靠这张嘴骗吃骗喝。
那么请问您现在骗吃骗喝到什么程度了？
大概可以过得下，日子过得去了，对。
那么如果说您就此停止您的这些用嘴来骗吃骗喝的工作，请问您可以就此退休，然后还可以过得很好吗？
比较困难，对，我现在基本上是月光族。对，
月光族好当然，
对，一日不做，一日无食，不是不食，是无食。
无食只好不食了，因为没有、
啊、不行，那就成仙了，这太早了，我不想这么快上去。
所以您还是一直不断的工作，一直不断的耕耘。为什么我说耕耘呢？因为老师常常是被当做一个教育者嘛，就是园丁一样的，所以我说耕耘。那么您的学生一定有很多了，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记不得，也不会赢得这个阿乌这个名字。那么请问您教过多少不同的学生，或者是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年龄啊，这个学生的总数统计比较困难一点。我不是现在要您告诉我哦，我教了几千几万学生，但是
千万别搞我，这个数字说起来会很可笑，对，但是真的不要问我，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么一点点人我都还记不住，真是糟糕。
但是他们通常是什么背景啊，什么年龄啊，为什么会想要来跟您上课？你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企业老板以外，其他的还有哪一类型的学生？
比如说配音班，好像我外面很多像电台或录音室，他们会开配音班的，就是招收学生啊，要招收新人，训练新人。那这时候他们可能会请我过去，那学校里面也会请我去当所谓的业师，好，就是业界里面的老师。那也会有很多的团体，他们想认识我们这个行业啊，那些协会什么的，他们都会请我去上课。那甚至早期我也在职训局去帮他们上过课。就是这些。
那么您刚刚提到的一个配音班，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趣的。那么请问您的配音班是教一个人配一个角色呢，还是一个人可以把声音改变了去做不同的人物，配不同的角色？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讲，就是不会走就不要急着飞哈，稳扎稳打会比较好一点，就好像我们在打棒球一样，我们先把球速练起来，先把直球练起来，好，把控球控稳了，我们再来学变化球，学直插球，学卡特球，啊，不要一下子一开始就想着要把这个声音变得这么多哈。那其实，在台湾的配音圈，其实有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环境，我们常常说，在配音圈，我们其实在卖的不是专业知识，我们在卖的是杂耍啊。因为一个人常常要分饰多角啊，甚至有的时候一部卡通里面几千个人物，然后从头到尾就六个人啊，然后要把所有的角色都配出来，所以这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所以我常常会跟我学生讲说，其实我们在诠释角色的时候，它不只有变声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声音变化才能诠释去另外一个角色，很多时候我们就改变讲话的习惯，讲话的节奏啊，那就可以把另外一个角色诠释出来。比如说啊，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就很快，我可以讲话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它就是另外一个角色，对，或者我可以让它
是没有改变的，
对，基本上音色是没有变的，或者是我可以。我可以跟你这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了，
对，
对不对？
说话的习惯改变，
对，所以让你的节奏改变，然后这个用字遣词的方式稍微改变一下，它就会是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变声这件事情不是唯一改去诠释另外一个角色的方式。那当然，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走到这一步来，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接到很多不一样的角色，那我们甚至要随着他的心境，甚至在动画或者是游戏里面，可能你有进阶啊，会变身啊，然后
很兴奋啊，
对对对，那你就会开始有一些，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懦弱的啊，你好，我是阿雾，跟到时候你好，我是阿雾，对，然后到后来你跟 boss 来了，你好，我是阿雾。对不对？那他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色出来了，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会再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常常会劝我们的学生们，就是慢慢来，这些事情不急啊，先把基本功练好了，走稳了，我们再来做其他的变化。
那么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说 在配不同年龄的角色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哦，年纪大一点声音就应该低沉一点。那可是我常常听到年纪大的人讲话并不见得是如此，那是一个刻板印象。
没错没错，所以你知道我常常我们在接到一个角色的时候就很好笑，有时候客人拿来的角色设定哦，50岁，然后主管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想说哦好啊，50岁就差不多我这个年纪啊，那我就本嗓来吧。好，然后我们就本嗓讲了，老李啊，这个东西你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不好意思啊，魏老师，我们希望再老一点。哦，好，老一点。小李啊，你帮我注意一下这个专案，可以再老一点吗？这时候我心里 OS 就出来了，我靠，50岁是有多老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某个年龄或某一种角色，甚至是某一种身材，它会有固定的音色。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诠释角色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胖的人他讲话就不能像我这么好听，他讲话就一定要这个样子，你好啊，我是敖物，他就非得呆呆笨笨的，然后有点小聪明的，你好啊，我是敖物，对，就是就要这些表现出来。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学生也曾经问过我说，老师难道我们不能有别的诠释吗？我说这个很困难，就是表演其实它就是一种刻板的东西，特别是在我们没有形象的时候，我们只靠声音在诠释这个角色，我只能照着别人的刻板去演，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演的像不像那个人，而是我演的像不像你脑袋里面所想象所设定的那个角色。
没错，要让听的人听到他们想听的。
对，没错。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很多 OS 嘛，像甚至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夸张的，比如说很多人问说，阿布老师啊，请问一下你可以饰演几个角色？我说大概一般来讲8个9个应该不是问题吧。好像说哦，那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脚本就在麻烦你了，就是一人把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演完。好，然后你刚拿到脚本，对对对，然后没有，你看到接着你看到你的脚本的时候就开始 OS 就出来了，那个男50岁主管，好，然后呢再来男55岁总经理，男57岁董事长，哇，50岁跟55岁跟57岁是差多少啦，对不对？
对啊，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没差太多。
对，工作的环境性质又相同，然后又不准我讲不标准的国语，对，那这时候我整个就很多东西就不能没有办法去诠释了。对，那更夸张的就是等到你看到后面的时候，还会看到那个50岁的那个小李，他可能他有个8岁的儿子，你要一起演下去。哇，你想说哇、哦，你叫我们这样子50几岁的人演个8岁的小男生，你有没有搞错啊？对，所以就当场就抗议了，说对不起，你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哦，这个我们做不来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再发别的配音员？
那么刚刚您讲到的是年龄，但是性别是一样的，请问
对，
让您去诠释一位女性，您觉得可能吗？用假声还是最好不要？
现在是没办法了，但是我们在当声音导演的时候，常常会需要教戏。好，那有时候演员不会演，你要演给他看，
对对，要示范。
对，比如说啊，我现在就是要示范一个，我现在就是要示范一个女生嘛，哈，对，然后可能就我就会要捏着嗓子啊，你好讨厌哦，对不对？我就必须啊，你好讨厌，不要这样子摸人家嘛，我就是要这种感觉，你知道了吗？好，就是你至少要演到有那个样子出来。
对，那个感觉对了，也许声音并不完全是一个女性的柔弱的声音，或者是那个音高并不是很贴切，但是那个感觉出来了。
对，没错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要会教嘛，你要会演，然后一个人男女老少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就是要教，你要演给他看，让他知道你想象的是什么样子，让他跟着做。当然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音色不一样，像很多女生，像我们现在这种社会，我就常常很困扰，就是接到电话，然后不好意思，请问您是？我姓张， 请问是张先生还是张小姐？我也常常搞不太清楚。对，所以有时候音色未必是绝对，但是我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很多时候这个我们要演的是符合观众的想象，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掩饰某一个人演得很像。
是这样子听起来呢，实在是不太容易，但是呢，因为大家又有一个刻板印象，又相对的容易了一点。
嗯，
那么在您做声音导演去教学员如何用声音演戏，您常常要演给他们听。
对，
那请问在您演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最不容易模仿或者是最不容易学会的是哪一类的声音呢？
没有，如果他模仿不来学不会，那就是声音导演的问题，表示你在一开始选角的时候就发生了错误，你找了一个不太适任的人来。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可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找你来就一定是做你会做的事情，那也许做的不太好，我稍微帮你一下，大概你就可以做的不错了。那如果怎么帮不会，对不起，那就是导演不好，选角发生错误。
所以通常是您去寻找这些不同的声音角色是吗？作为导演，
大部分的情况是啦。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客人很坚持他一定要找谁，那找谁的时候，我常常就会告诉他，就是你找来的人你负责，我找来的人我负责。对，那能够做多少，
所以他就要负责当声音导演了。
不是他负责当声音导演，而是对于最后成品所呈现的样子，他必须自己负责，他承担这个责任。
就是说他不能够要求太多了。
对，你找来的就不是这块料，那你要一定要他演这个样子，那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说我尽量帮忙啊。那当然我帮忙也会有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按时薪去算的嘛，所以我 NG 他越多次，我教他教越久，我 charge 的费用就越高。那最后看我们就看谁先受不了吧。对，看是你受不了，我受不了，还是演员受不了。
好，太好了。那么您这也是经验传授，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做声音导演，当然我没有能力，大概也不会有那么一天，但是我至少知道里边的一点诀窍了。
对对对，不能我们不能把客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照单全收，盖瓜承受，这是绝对有问题的。特别是在传播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遇到过太多那种那个金主啊，或者是导演跟谁特别好，那时候想把谁捧红的这一种。对，但就真的不是那块料，祖师也不赏饭吃，你能怎么办呢？
也其实这个就已经牵涉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就人的天赋跟努力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常常在鼓励人家，我们会激励人家，有腿的就让他跑，有翅膀的就让他飞，对不对？有骑的就让他游。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行业里面，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就是有腿的就能跑，但是你能跑出世界冠军吗？跑不出来吧。
有腿不见得就能够跑那么快那么远。
对，你可以跑，但是你未必能跑得很好，未必能靠这个当饭吃。所以你必须要认识每个人都有他能力上的极限。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会跑，我会跳，我能说，我能唱，为什么我不能来做这个行业？这是我们常常在遇到的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那种来上课的学生，那通常我第一堂课都会问他们说，大家为什么会来上这一堂课？啊，为什么会来这边报名？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第二段节目再来谈他们为什么来上这个课，好吗
？OK， 好 ，OK。
我们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是来自台湾的阿窝老师，他的名字非常可爱，那么也是很响亮。他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那当然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他做什么，那很巧是跟雅秋算是不但同行，而且他做的更多更有趣。那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呢，阿窝老师提到的是他常常在开始上课的时候问他的学生为什么想上这个课。那么请问您，您的学生有多少种不同的理由来上您的课呢？
理由很多，但通常最常出现的就是大家说我声音很好听，大家觉得我应该要来当配音员，大家觉得我应该要来电台当 DJ， 对，这是最常听到的理由啊。那这时候我常常会告诉他们一句话，我就说，好，来告诉我你声音有多好听，或者是你很会模仿，那你告诉我你会模仿什么，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好，那通常这个课第一堂课就是打击信心用的啦。好，那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资质很重要，我有天赋，所以我缺的只是个机会，只要我踩进了这个门我就成功了。所以比如说，好，对于那些很会模仿的学生，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好，来告诉我你会模仿谁，好，然后你模仿给我听。 OK， 好，那既然你这么厉害，来我就写一句台词，那你分别用这五个角色来讲这句台词，然后把它录下来试试看好不好。 OK， 然后他就录了，录完之后我就会开始回放，我跟他说，来告诉我这个你模仿谁，我就不按照顺序了。好，我会按就是乱数去排，你告诉我这个模仿谁，讲不出来，或者是回答错了。 OK， 试了几次就发现
自己都听不出来了。
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模仿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讲的是他一个招牌的台词啊，就是大家一听到这句台词大概就会知道是这个人。那你讲他这句台词的时候，你要模仿他的音色跟那个腔调还有发声方式其实很容易，可是我换一句台词给你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困难。那你同时要学这么多人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搞不太清楚了，回头听就开始会搞不太懂啊，就是我刚刚到底在学谁，因为台词都长一样嘛。好，那我就说 OK， 所以原来你看看你也不知道你在学什么，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失败了。好，来，我们那个讲那个声音很好听的哈，来，我们老师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哈。就老师以前认识一个女神，很漂亮，她真的身高170几公分，然后那个真的是优秀 nipple 卡成顶扣扣那一种，身材超好的，所有的邻居所有的亲友都告诉她，哦，你这个身材很好哦，将来一定要去给她当模特儿啦。哦，你一定可以变得很有名啊，很厉害啊，怎么样，你身材超好的啦。好，他也慢慢的就是在众人的鼓励之下，众人的肯定之下，他慢慢也肯定了自己的这项天赋，他就觉得我应该要能够成为那个模特儿啊。所以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 他就进门去了，想说去应征，毛遂自荐一下。等到他进了那个大门之后，他就发现完蛋了，在这边进进出出的每个身材都比他好，连门口柜台的妹妹身材都比他好。因为每天进出的人这么多，你柜台妹妹没有三分之四，坐在那边大概也很难对得起自己啦，真的。所以就发现啊，我身高170几，在这边不算突出，我的身材在这边算普通，然后他们每个人气质都好不一样，那个气场好强哦，我算什么？哦，我说对，你声音也许很好听，在一般人里面看起来听起来是不错，可是你进到这个行业之后，你会发现声音好听不是唯一，而且每个人声音都比你好听，你在怎么在这个声音很好听的环境里面，这个行业里面去凸显你自己。好，所以一个好的 model 它就是一个好的衣架子。同样的，你一个好的声音的表演者，除了声音以外，你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很好的一块材料，看导演看客户想怎么捏塑你，你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所以其实声音好听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绝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适合的声音。哦，你总不能说我们今天那个门口摆摊子的阿伯，然后你给他一个很帅的声音，哎，小姐你要买什么？对，太帅了，听起来就不像，你就讲哎，小姐啊，别危险啊，对，这样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啊，对不对？所以声音其实是要恰如其分，而不是为了好听我们才来做这个行业。
对，这个不同的声音可以塑造出不同的形象。那么刚刚您讲的呢，是不是声音除了好听以外还要有一些可塑性？
对，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大家，就是哦，我先岔开一下话题，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有个问题，就是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对不对？我想你
对，而且是一录出来以后说哈，我的声音怎么是这样？
对，你一定骗我，你们机器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声音自己听了几十年了，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当初你知道，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在社区里面很多人家里面会装卡拉 OK， 很多人会在家里面欢唱，对不对？欢唱一整天都不用钱，所以每个人在唱歌的时候都不晓得听歌的人的辛苦啊，他真的唱得荒腔走板的，没有个 pitch 是准的啊，拍子也不对，然后歌词乱，那个咬字也是乱来，然后就常常听得很辛苦。所以我当初自己盖了一个录音室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邻居请来家里面，这些唱卡拉 OK 的把他统统请来家里面，我每一个人录一首歌送给他，我要他知道声音有多难听。不过还好啦，大家通常都没有这个胆子进录音室，大概也或多或许都知道，就是说就是自己唱跟别人听真的还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大多数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常常会告诉我的配音员，跟他们讲，就是说你要当一个配音员，耳朵一定要先开啊，你一定要听得到别人的声音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个 take OK， 为什么这个表演好，为什么这个样的东西叫做很棒的？那我刚刚我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表演的方式？我用了哪一些技巧？那听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缺点可能会在哪里？我自己听不听得到，而不是等别人告诉我。因为别人形容给我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不见得能够体会，因为他的言语的表达方式可能不是很好。再者就是他的形容也许不够完善，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他没有描述到的，我就没有办法注意到。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刚刚到底干了什么好事。甚至我们进了录音室之后，还会有一个问题会发生，就是很多素人配音员或者是资历不够的配音员，他们进到录音室里面，他对着麦克风侃侃而谈，可是你在这边按那个 talkback 跟他讲说咔咔，你咔了十几次的，他还在继续讲，他的耳朵在
不但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外面的声音，
对，他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他的整个耳朵就是关起来的，所以很糟糕。我说你知道这个时候大家会多生气吗？对，就是不要浪费力气，就该停的时候麻烦你停下来。
我想现在可以做的是关灯，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你关灯他也不见得会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 iPad 在看稿子。对，
哦对，所以关灯还是照样可以看得到这个。
对啊，
iPad 上面是亮的。
对他这时候就 focus 在他的 script 上面，还有他讲话这件事情上面，外面天地都翻了，那个世界毁灭他也不见得会知道。
所以这么投入，是不是也是配音工作当中不应该有的态度呢？
其实当配音员，我常常讲，就是你必须是抽离的，你不能那么投入啊。当然会有人说你必须要入戏，但是入戏这件事情，配音员跟一般的演员不太一样。我会告诉我的学生说，我们常常必须是在控制当中假装失控啊，就是对，为什么会这样做？比如说，好，我们要帮一部电影配音，或者帮一部卡通配音，那个演员那个画面都是已经画好在那边了，他这个笑声就只笑三声，他就仰头大笑，哈哈哈，就点三下，你不能笑第四声出来，你也不能只笑两声，你就只能笑三声。他哭就只哭了十秒钟，你不能哭十一秒，不能哭九秒，你就是说刚刚好哭在十秒，而且最后一口气往后一抽的时候，你要跟着他抽回来，你不能就出去了，就吐气出去，那就是完全不对的。所以配音员在做的事情是一件看似失控，但是实则是完全控制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抽离才可以。
就让我想到有一次啊，也是访问一位很有经验的前辈，他说呢，他很佩服他们公司，就是广播电台，是在排广播剧或者是录广播剧的时候，那么这些广播员啊非常入戏啊，哭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喊咔就开始说，哎，我们去吃什么什么东西，昨天买的什么什么很好。然后休息完了以后，
对对对，
哦，立刻又进入他的这个角色，又开始哭啊闹啊，
对对，
什么都来了。
没错，这点很重要。所以就是我们要随时能够入戏，随时能够抽离，你要保持在这种弹性里面。我上一分钟，比如说我们在录游戏的时候，游戏的时候你可能前一秒钟还在打打杀杀，你后面又要讲一句很深情的话，对不对？那这时候你不能说，啊，导演请给我三分钟，没办法，我没有那个时间，
情绪要立刻转换。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台词，这句台词是什么样的情绪，你马上就是给他一秒钟，就给他。
如果是连续的话，就是跟着戏这样走，可能还变换比较缓慢一点，可是如果是分场的，有可能是前面是这样的一个景，或者是一场戏，然后马上又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对没错，比如有时候我们在录广播剧，我也常录广播剧嘛，对，那跟你演对手的演员没有来，那怎么办？就只能先跳过。对，那我先哭完了，待会儿来了，哎，对啊，那个谁来了啊，我刚刚跟他对一下戏，哦，好，眼泪一擦，马上就开始笑起来了，啊，开始跟他谈情说爱啊，打打闹闹啊，对不对？因为他的时间很宝贵，你要配合他的时间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在做一些让自己精神分裂的事情。
那么您说到精神分裂，是真的会精神分裂吗？还是只是一个形容而已呢？
它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啦。如果真的你会，你真的你的精神不够强的时候，就是你的体质不够强的时候，真的我就劝你真的不要来。对，这个行业不适合你。
是，当然我也听说过一些演员是在不管是电影演员、电视或者是舞台剧的演员，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电影长时间的拍摄，一部片子可能要几个月。那么常常这个演员就很难抽离，在他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他已经完全进入那个他扮演的这个人物的，不管是他的心境啊，他的情绪，所以到后来有些人就因此有了什么忧郁症啊等等的不良后果。
对的确会有。
所以在配音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配音员比较少有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pay没有像演员这么高了，所以我们必须接大量的工
作，工
作
量比较大。
对对对，我们必须接大量的工作，所以一天有时候跑好几个场。今天早上演大老板，晚上演个小瘪三。对对对，所以你随时就是转换，一冲进录音室，哎呀，阿武老师，不好意思，那个今天帮我演一下《百万总裁》，OK，好，对不起，我去赶场了，下一场，哎，阿武老师，对不起，你帮我演一下这个小瘪三，OK，好，来，所以你随时都在转换，所以你根本没有情绪，没有时间让你说沉浸
到那个情绪里头去，
没办法。
那么您觉得最不容易表达的是什么样子的情绪，或者是诠释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什么样的角色？我坦白讲，
没有任何角色能够难得倒您。
倒也不是这么说，其实每个角色都很难。对，就是，但是就是看你希望他演到一个什么样子。好，那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就是，我必须要知道你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就是导演或者是今天的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付钱的老板，我必须要知道你脑袋在想什么，这才是最难的。要我演其实不难，但演的像不像、好不好，纯粹就是导演说了算，然后或者是客户说了算。我演的好不好不算数，一定要你说好，不然这个作品出不了录音室。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要如何懂你的想法，懂你的想象，然后把你的想象把它演出来。只要你一开口对了，那基本上这个客户跟你八字就合了。
那么一般的客户都会事先跟您沟通到您能够理解他要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他要什么样的效果吗？还是有的人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要您去揣摩，然后忽然间就啊，对了，就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其实客户会讲得很清楚，但我听得很不明白。对，因为
那么
是
通常他们怎么说？您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跟你讲说，吴老师，那个我跟你讲一下哈，这个角色啊，他是一个比较有书卷气，然后很阳光，然后很健美型，然后又很有内涵，好，然后而且他非常的活泼外向，然后做事很有魄力，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复杂哦。
那请问您要怎么样表达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我这时候就只能从他给的这些线索里面挑一两个先做到再说。对，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很有书卷气，又同时很有阳光，然后又同时很能言善道，又能够很沉默稳重，然后又要积极的怎么样，这个人格太复杂了。他完全是有时候客户的描述完全是冲突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常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说我希望你再笑开一点啊，请问要笑多开？像大草原上面的蒲公英，然后后面有一颗大太阳的那一种。
我都快要笑开了，不过不知道像不像大草原上的蒲公英。
对，而且后面还有大太阳的那种，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好，我试试看吧。对，我就只能这时候就是去想象你的想象，而不是根据你给我的言辞去做这个线索，因为这个线索通常给的都是错的，所以我必须去幻想一下你可能要什么东西。
好的，我们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接着谈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阿乌老师。那么我为什么会请他来节目当中呢？首先是因为我听到了他的节目，然后就立刻觉得哇，这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前辈，而且声音非常好听。那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再发现他不但是主持人啊、也是配音员，并且也是声音的老师跟导演，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头衔，或者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工作的方面。那刚才讲到了，有碰到客户的要求非常的抽象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应对？所以，请问您是比较喜欢直接去面对客户的要求，然后做出一个他们满意的配音，这样子您比较有成就感呢？还是教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导演出来的这个结果很好，让您会有更高的成就感呢？
其实都很有成就感呢。
是吗？
但对对对，我其实很喜欢直接面对客户。其实我在当声音导演的时候，我也会希望客户在现场，然后我喜欢客户很称赞我，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很长的整个脚本都读透，搞清楚他里面的人物的关系，然后知道他们的爱恨纠葛。往往客户不需要怎么解释，我就可以很快的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去给我的演员们知道，好让他知道在这场戏你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或者是我的客户会告诉我的演员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讲了一堆之后，我最后就跟简单的跟我的配音员可能两句话三句话就把刚刚客人要的东西交代清楚。所以客户常常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有效率这么快这样子。那其实我以前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以前在录游戏的时候，客户通常都会在嘛。那有时候我在 demo 给我的演员听，就是告诉他说哎，我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一点，那我就会好像在导戏上就先弄一段给他听，好了，你就照着这个感觉帮我把这个台这套台词录下来。那有时候遇到这个怎么讲，这个配音员有时候资质比较差一点，他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我的客户常常会在旁边讲说哦，老师你为什么不自己下去就好了？我说你希望这整套游戏就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吗？对啊，对啊，如果你 OK 我也 OK， 但是在我们站在对作品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件好事。我总是希望声音是多样的，是角色是多彩多姿的，好，所以我才会找这么多人一起来啊。那当然我说你放心，我负责把他们教好教会好，所以不用担心，我不用亲自下去，这我常跟客户讲的话。
好的，那我刚刚在请教您做声音导演的时候，您也提到，就是如果这个演员选的不对的话，就很难有希望的这个效果发生。
对。
那么，请问您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角色，您是不适任的呢，还是都可以？
太年轻的我都通常不太适合，对，因为我的声音就是比较沉一点、厚一点。听起来就是比较有点年纪，所以比较
年
轻
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年纪了，是吗？
对对对，我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台湾人讲的老雷蛋啊，对，所以就没办法，我就是比较年轻、比较跳的角色，通常来讲，对我来讲负担会比较重一点。对，我还是比较喜欢比较沉稳的角色。当然，在演广播剧的时候，我会觉得事实上那种比较跳的角色是比较好演的。因为这样的人的性格比较容易凸显出来，所以在接广播剧的时候，我通常不喜欢演主角，我喜欢演配角啊，因为配角自由度很大，而且可以一个人分饰。哎，对对对，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分饰很多种角色，甚至有时候就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跟自己在吵架，对，那个演起来很过瘾的。
我有点想请您示范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不要了，我因为这样很容易爆掉，因为这个整个通话很
对对对，不能够声音太响。
对对对，整个同样去 setting， 我是觉得比较不适合。对，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常常在做了。
好的，我就不把它当做是一种借口，而是真正的理由了。因为我知道在 Zoom 录的时候呢，有不管是音，就是乐器也常常会声音太高或者是太响，那
对
Zoom 就自动的把它消音了。
对，因为我们在做游戏设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再加个 compressor， 因为它常常会有突然很大的音量要出来，所以这时候你要稍微去帮它把它压一下，不然一般的设定一定都是会爆掉的。
嗯哼，现那个是真正的爆表了。
对对对，你就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整个是破掉了，会很不好听。
那么我还记得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说您进入这一行呢也是很有趣的，尤其是您进入这一行的时间跟您的外表的这个，您说刚刚是看起来比较或者听起来比较年纪大一点的这个感觉，那就是您在进入这一行之前一定还从事了其他的行业，那么请问您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
我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也是一样，大家都说你应该去当配音员的，你应该要当 DJ 的。
对，最后是被朋友给怂恿来的吗？
没有，其实我从很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也是怀抱着这个梦想，因为身边人都这么说嘛。对，所以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也知道你进来之后会遇到什么挫折，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我晓得。那我当初我在一退伍的时候，就在台湾都要当兵嘛，哈，退伍的时候，那我就先进到cargo， 就那个 air cargo forwarder， 啊，那去做 sales。 那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很多客户他们跟我讲电话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说，啊，吴先生你声音好好听哦。对，那很多人听久就是，啊，吴先生你应该来我们公司坐坐，有空我们换个名片认识一下。然后通常听到这句话我都不太敢去，因为我就知道完蛋了，那个美好的想象，啊，一定把我画得太美好了。对，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都不敢去，可是有些情况又不得不去，所以我心里就很受伤。因为有过一次，就是我去客户公司嘛，那他一直邀请我去，然后后来就说这样好了，那个吴先生明天我的账单你就亲自帮我送过来吧，哈，我们选日不如撞日，每次这样邀请你都不来，那明天账单你自己送来，不然我不签。好，我就去了。那第二天去的时候到他办公室，他正好在讲电话，我就毕恭毕敬的站在旁边等待他把电话讲完。突然他一脸冷漠的，
你是谁啊？
对，突然抬头看我说，请问您是？我说，啊，你好，我是阿雾。然后你就看他的脸马上垮掉。对，他就那个脸马上就这样，那个眉毛掉下来，然后苹果肌松掉，嘴角往下掉，就觉得啊，完蛋了，又一个少女的梦碎了。然后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做 sales 嘛，就要大量的讲话，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客户真的他们会很 enjoy 在跟你讲话的那个氛围当中。好，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个客户就开始跟我讲说，我有个表姐她在电视台，那她偶尔会需要一些配音员，那你要不要考虑去兼个差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好啊，因为以前配音圈是很封闭的，在外面转了多少圈子找不到门在哪里，连墙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一听到有这样的事情我讲说太好了，那就去吧。那我就从那个案子开始就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我的配音作品。然后我为了那天为了那个作品，我特地请了半天假，我把我的行动电话留在公司里面，跟我的助理讲说我今天不会进公司，有任何事情帮我处理，等我下午进来再弄。 OK， 好，我就进了录音室了。然后一进去他就给我三张稿子说，那个我们那天有讲过哈，就是一则广告4000块。我说对对对，他说好，然后这个是今天的稿子。我说好 ，OK， 然后我就拿了三张稿子，我就进去了。哎，没想到大概花了1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然后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 好，出来之后他说，哎，帮我填一下单子哈，填一下劳保单。然后我们刚刚总共是三个，所以是三四一十二一万二。我那时候下巴快掉下来，我哦天哪，
这么好赚呢、啊？
然后想说，我应该进这一行的。对，然后第一次就尝到了甜头。然后那天早上很开心，反正假请好了，我就去吃喝玩乐。对，然后
下午都不必回去上班了嘛。
下午要回去，要回去，还是要的。
我的意思是说，钱赚够了，可以不必那么辛苦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我其实业务做的还不错，所以业务的收入还是蛮好的。对，所以我还是需要那份收入，我有账单，有家要养。但是我就从这开始就开始了我的兼差的人生啊、开始斜第一次人生的第一次斜杠。然后再过没多久，又开始又有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台湾那时候刚好开始有一个叫做付费语音，啊，就是那种台湾早期俗称的0204电话，一分钟20块、50块，甚至150的那一种。那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东西规范很严格，中华电信又很严格要求你不可以有色情，不可以有赌博，不可以危害善良风俗，不可以叭叭叭叭叭一堆等等。那我有一个朋友在里面当企划，他就想说，天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我这个电话语音我能干嘛？所以有一天他就找我去吃饭啊，然后听我讲笑话，讲一讲，他说，哎，阿武，考虑一下你来我们公司讲笑话好不好？我说神经病啊，谁花一分钟20块听我讲笑话？哦，不，一分钟50块，我最好是哦，一分钟50块讲我讲笑话，怎么可能？我试试看嘛，你又没损失。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第二份兼差，讲笑话。哇，第一个月看到账单的时候，我吓坏了，下巴掉下来了，都快比我正职还多了。
一分钟50块，
一分钟50块，让我实拿大概只有大概5块钱左右而已。
5块左右。
对，5块左右，
一分钟5块左右，那您讲了不少笑话呀。
对，就是我每个礼拜要 update 20则笑话，每个礼拜20则，然后就是每天都要想办法去收集各种各样的笑话，然后或者是自己写本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做了大概7、8个月。那时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哦，都知道我在做笑话专线的这个演出，每个人一看到就啊呜，我提供一个笑话给你，老板就吃饭的时候啊呜，讲个笑话给我们听。所以那一阵子我大概光听到笑话两个字就想吐了。对，然后大概做到第9个月的时候，我终于受不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不干了。
我刚刚还本来想请您讲一两个笑话给我们听，这下子不敢了。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再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好了。昨天才在跟我 partner 讲，他笑都快笑翻了。他说，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现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老人社区大学，那很多以前那个时代，很多老人是失学的，他读到小学可能没毕业，就必须出来工作养家啊。那所以他这个社区大学等于是他的圆梦的一个场所，所以现在我们社区的大学里面都是老人家，然后在学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其中有一个社区大学，它最普遍的科目就是学外文，因为老了嘛，有钱有闲就要出国去玩，所以他们就要去学英文、学日文哈。那就一个老太太，她就去上了英文班啊，那可是她就讲话不标准嘛，就叫台式英文啊，Good morning, everybody. I am 某某某。那个nice to meet you. 哈，thank you very much. 好，然后老师每次那个 thank you 要把舌头吐出来，要吐哦，要吐。然后来啊，好好 ，thank you, thank you, 哈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到了学期结束的要结束的时候，要有成果展示嘛。那每个人要有一个5分钟的短讲啊，告诉大家你英文学的多好。就老太太上去讲了啊，把这个演讲稿背得很好哦。她5分钟讲完了，最后一个thank you very much， 好要讲了嘛。然后她就突然脑袋一紧，忘了谢谢要怎么说，就愣在那边。 然后老师就在下面打 pass， 就那个吐舌说那个、啊，然后老太一看啊，那个谢谢大家，
舌头要吐出来，但是没有讲英文，
舌头吐出来，他讲的是中文。
好的，这个笑话呢，我觉得是很。在台湾是很多人能听得懂的，但是不见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那您有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能听懂的笑话呢？我们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给您发挥。
哎呀呀呀呀，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台湾人就喜欢玩谐音梗嘛。好，因为就有一样，就是有两个年轻人他到美国去读书了，那其中有一个英文不太好，但他说没关系，我有朋友，强者我朋友，什么事外出就靠他就对了嘛。啊，所以他就放心的跟他的朋友呢，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就没想到呢，第一个礼拜就出事了啊！因为室友这个英文很棒的这一位呢，水土不服，就便秘啊，就是可能吃坏肚子或怎么样，就反正就是肚子痛，好、啊、便秘，就一个礼拜没大便了，痛的在地上滚。然后这个英文不好的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英文不好，我不好意思讲，不敢讲，我要怎么讲，想了半天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他想说不行，再这样下去我朋友会死掉，那我以后一个人在美国怎么办，我要救他。好，于是他想了一想，好，决定了，他就把电话拿起来，诶，911哈，那个hello， my friend he it But nothing out. He is on the ground. Please on in. 然后不到三分钟，救护车就来了。
这个是听懂了，
听懂了。
等一下，我们问问我们的导播听懂了没有？
对，问问看。然后有时候我们台湾人讲一些笑话，外国人不太容易听得懂，比如说摩门教徒啊，摩门教的传教士。对不对？好，摩门教传教士，那我常常跟他讲说，你知道，比如我在台湾问你一下，你知道摩门教的传教士为什么是两个人呢？然后大家说不知道。哦、oh, ，one is where the moment， another one is just a moment。
所以要有两位摩门传教士才可以
对对对
在台湾传教。
对对对，他才能争取多一点的时间听他传教。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阿乌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经验谈，而且呢都是亚秋很感兴趣的。那
谢谢谢谢。
今天时间只能够到此了，那私底下我可能还在跟您讨教，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暂时就没有办法听到了。我们谢谢您，
没有问题。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